光绪24年8月初6，慈禧太后突然发动政变，把光绪帝废掉，囚禁在瀛台。康有为，幸亏康有为在头一天离开了北京，在英国一只船的保护下逃到了香港，要不他这条命是非完不可。康有为在香港通过报纸了解到北京政变的情况，有一条触目惊心的消息，真是气得他肝胆竭裂。什么消息？他兄弟康广仁、谭嗣同等人先后被捕。咱们安下康有为暂且不提，单说北京的变化。8月初6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，把光绪帝废了以后，就是专门捉拿康有为。他呀还没下令抓别人，这倒不是出于他什么善良，而是有他个人的打算。他不打算打草惊蛇，他希望把政局稳定以后来个突然袭击，把维新党人一网打尽。就这样，维新党人有了几天喘息的机会。咱们单说谭嗣同，对于政局的变化他是早就有预料的。远在头一个月，他就把夫人李蕴娘、奕宏打发回了原籍了。为什么这么做？他就预感到将来的形势不妙。现在康有为南下逃出了虎口，对谭嗣同来说感到欣慰。难道说都在北京等死吗？逃出去一个算一个，尤其是康有为这种人。但是使他最牵挂的就是身边的罗英，这主仆二人是相依为命啊。几年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把罗英给收下了，虽然说他是个孩子，跟着谭嗣同走南闯北，游历各省，饱经风霜，使他们紧紧的相连在一起。现在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自己早把生死二字置于度外。那罗英怎么办呢？能看到这么个小孩子受到株连吗？但是谭嗣同已经找他谈了几次话，罗英说什么也不走。这天的晚上，谭嗣同忍无可忍，又把罗英叫到自己的身边，拉着他的手，小英子，你听不听我的话？
我不听。
七爷，你是不是又要叫我走？孩子，你听我说，你还年轻，前途不可限量，我给你写封信，你到上海去找我的好友，找林圭，找唐才常，你唐叔叔，他们会帮着你到国外去留学，只要你把书念好了，再回到咱们国家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，有什么不好呢？你陪着我在北京，只能是把这条小命搭上。孩子，我衷心希望你能听我的话。罗英听到这儿哭了，抱着谭嗣同哭起来了。罗英这小伙子是不爱哭的，今天真伤心了。七爷，您听我说，您讲的这个道理对不对？
对，
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。但是我跟您说过，我现在也不希望出国留学，也不希望什么深造，我的唯一希望就是不离开您。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宁愿死在您的身边，也心甘乐意。 你就不要再说别的。
咱这么说吧，谭嗣同怎么劝罗英也不愿意离开他。到了深夜了，谭嗣同没办法，把手一摆，好吧，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，你睡觉的时候再想一想。罗英撅着嘴回到自己的屋去，谭嗣同坐到床边，把窗户推开，望了望天空。这几天北京的天气十分不好，烟云密布，预示着有一场暴风雨的来临，天气是闷热闷热的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谭嗣同面对苍天，心中思想，他想的事情很多很多。大凡的一个人在这种处境下思念的事情就更多，他想到夫人李玉娘，夫妻虽然在一起处的时间不长，但是感情十分深厚，这就应了那句话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比海深。尤其他们两口子的关系就更近这一层。谭嗣同守身如玉，压在冰山一样，一向是不近女色。尽管他一个人漂流在四方，他的思想当中从来就没想过男女之间的事情。他对于夫人的爱情是十分忠贞，也盼着有个安定的环境，过几天幸福的生活。但是事情不由人呐，这个愿望一直没有达到。特别是他感觉到夫人孤苦伶仃过了这么几年，到头来自己还得先走一步把他给扔下。没想到这方面谭嗣同的心就十分的难过，但是他也想到，即使我身首一处受人家杀害，我的夫人对我会谅解。他决定给夫人写封信，利用这个机会发出去。谭嗣同把灯泊亮了，文房四宝准备好了，刷刷点点写了几封信，但是哪封信都写错了，这是心里非常乱，在第四次才把这封信写好，准备明天发出去。谭嗣同忽然又想到父亲谭继勋，老爹70多岁了，白发苍苍，自己想了想，这么些年来父子的关系相当恶化，出来不见面，见面就抬杠，因为观点立场看法为人处事都有所不同。尽管如此，他父亲对他的爱谭嗣同是理解的，老爹为自己没少操心，难道在最后的时刻让他老人家跟着受株连吗？他闭上眼睛一想，父亲白头好走，跟着进了法场，挨了刀，作为子女的那也太残忍一些。谭嗣同心跳起来，怎么办？他知道慈禧是十分残忍的一个人，而且他要给你定成罪名就要株连九族，想什么办法也得摆脱父子的关系，使他老人家免遭杀害。哎，谭嗣同眼睛一亮，突然想了个主意，他呀写了几封信，这几封信大致的内容通过信跟父亲打笔仗，那个意思说咱们的立场观点都不同，断绝父子的感情，从今以后再不要来往，写的是十分激烈。写完了以后他看了看，觉着这信落到别人的手里也会信以为真，然后把这些信就夹杂到自个儿往来的书信当中了。 他很明白，如果一旦自己被捕，肯定要抄家。抄查书信，这是主要的。如果发现这种信，对父亲会带来好处的。他把信写完了，心里头感觉到轻松了不少，但是他睡不着觉，在墙上摘下自己那把乌龙剑，在院里头舞了一阵，一直到后半夜，觉着脑袋蒙蒙直响，这才合衣而卧。迷迷糊糊他正睡了，好像有人砸门，声音十分急促，咣咣咣咣咣咣，他一激灵起来了。这阵罗英早把门开开，外头一阵脚步声音，梁启超进来了。谭子彤赶紧站起来，起身迎接。卓如，你怎么来？
哎呀，别提了，咱们坐下说。
借着灯光，谭子彤发现梁启超清瘦多了，只有几天没见，就见他两眼深陷，面目无光，显得十分急躁，手里还拎着个皮包。谭嗣同就问他：“卓如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“
哎呀，嗣同啊，现在我们都不能带了。据我所知，荣禄已经从天津引兵回来了，满北京都住满了总府祥的军队，到处清查户口，搜捕维新党人。单等着慈禧一声令下，维新党人一个也剩不下，你我自然在名单之中。这两天我上英国公使馆、日本公使馆到处奔走，发出呼吁，要求他们能伸出手来给你支援。哎，事情怎么这么不凑巧，各国公使不是上外地避暑去了，就是有事不在，剩下其他的人全都做不了主，你看这怎么办？我今天找你来商议商议，我们应该躲避躲避。我的意思，咱们或许到日本去，或许到英国的伦敦，无论怎么说必须马上离开这里，你看怎么样？谭嗣同比他稳当的多，因为什么？他没有早的思想，他也不怕。他想了一想，卓如，我看这样吧，形势的确是不妙，到了现在我们也不要埋怨那些外国人，我们自己的人不自强，没出息，怨人家有什么用？看来必须得自力更生，维新事业必须进行到底，要不然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国就没有出人头地的时候，永远在世界人民面前站不起来。卓如，你还年轻，你也没有妻小，你走到哪里也没有牵挂，我的意思，你必须马上离开，去找康长素先生，你是他唯一弟子，也是我们维新党人的骨干，只要有你们两个人存在，我们维新事业就有希望。你不要管我，我是不走了。为什么？梁启超真有点着急啊！你为什么不走？难道你就等着遇害？卓如啊，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。为什么我说你无官一身轻，你也没有家小，比我强得多得多？我就不然了，我是国家的命官，在军机处上行走啊，参与朝政的官员，我怎么能走呢？现在你看看，天子蒙难，生死不知，我们的同志被捕的被捕，被抓的被抓，如果我们都走了，岂不被天下人耻笑？另外卓如，你比我知道的多，我们遍观各国的历史，革命没有不流血的，
唯独我们中国例外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愚昧不开化的原因。我谭嗣同愿意一腔的热血唤醒民众，卓如啊，我希望你能听我的话，我们该走的走，该留下的留下，我们各自分工吧。嗣同，你再要不走可就来不及了。我的看法跟你有点不同，我认为你比我强，比我们维新党人哪个都强，甚至有些地方超过常素先生。你是个最有用的人才，如果靠着你这身本领跟我逃到国外，我们再伺机而动，另起锅灶有什么不可呢？总比把命扔到这儿强得多吧。嗣同，你能听我的劝，我们还是快走。我敢保证日本公使馆不会拒绝，我们暂时到那儿躲避。别看慈禧怎样跋扈，他也不敢动东洋人。过几天我们再流亡海外。嗣同，你能听我的话是最好的。不，卓如，我意已决，绝无更改之理，你赶紧快走。谭嗣同说到这儿转身进了里屋，拿出一摞的书稿来，还有几件东西往前一递。卓如，这是我到了北京以后起草的几篇文章，还没来得及修改，交给你做个纪念吧。经你的大笔运色之后，能出版是更好，不能出版就保留在你的身边，如同我跟你在一起一样。快走，前途珍重。罗英在旁边也哭了。梁启超一看呢，谭嗣同一如钢铁，毫不动摇，劝也没用了。而且他认为谭嗣同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着街口那边站住站住，再走就开枪了。究竟街上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他们不清楚。梁启超颜色突变，手都有点哆嗦了。嗣同，我可要走了，前途保重，快走。罗英，送梁先生。罗英手提宝剑，把梁启超送出门外，探出头来先往街口看看。这阵儿刚天亮，大街上路尽人稀，关门闭户啊，显得非常清冷而又恐怖。罗英到了街口，看看左右无人，冲梁启超一摆手，梁启超是三步两步就消失到胡同里边。打这以后，梁启超算保住命了，在日本人的保护下逃亡到日本。暂且不提，咱们再说谭嗣同，他把梁启超打发走了，又感觉到轻松了不少。他知道只要康有为、梁启超这两个人存在，维新事业就大有希望。这一天呢，他也不知怎么过去的，昏昏沉沉，迷迷糊糊，脑子里和心里是杂乱无章。罗英也闭口无言，低着脑袋出来进去，手脚也没地方搁，这么大个宅子就像个法门的，跟他们主仆二人好容易盼着天黑要准备晚饭，突然见到墙上黑影一晃，跳起几个人来。罗英眼尖，谁？我。罗英觉得声音熟悉，到院里一看可乐坏，原来是老英雄大刀王五，后头跟着五六个年轻的，都是卷发罩头，身穿夜行衣，手里头拎着家伙，还有一个人在腰带子上别着左轮枪。王五飘银然迈大步来到屋里头，七爷，你怎么还没走？ 谭嗣同一看是老英雄，非常高兴，把王五的大手拉住，您才来，赶紧请坐。我的七爷，什么时候的你还这么稳呢？现在外面大肆捕人啊，我听说抓的人可太多了，难道你就不怕？这两天我跟徒弟们商量好了，夜已跟外面打通了关节，七爷，今天晚上我来接你来了，如果你不见外的话，赶紧收拾东西快跟我走，如果遇上麻烦，我老头子也豁出这条命去了，杀条血路也保你脱离虎口，快走。说着这就要收拾东西，谭嗣同很受感动，老英雄，我谢谢你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能走
啊，这是为什么？
哎，您坐下，听我慢慢跟您说。把王五急的勉强耐着性子坐下了，谭嗣同又给他讲了一番道理，把不能走的原因一五一十都说了。这王五也没词儿了，一听人家谭嗣同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他现在是国家的命官，维新党人的骨干，你说刚有个风吹草动都跑光了，岂不被世界的人和国内的人耻笑？二一个，皇上现在生死不明，同志之间被捕了那么多人，剩下他跑了，这玩意儿也好说不好听，万一形势有变，找个负责的都找不着了。从哪方面讲，谭嗣同都站得住理，但是王五觉着尽管再有理，但是这玩意儿可太危险了。七爷，这样行不行？你先答应我的请求，我保护你离开北京，你不是怕情况有变吗？我多派些耳目，到时候给你送信，随时都能保证你再回北京，你何必在这块遭危险呢？七爷，再别犹豫了，马上就跟我走。小英子，你还愣什么？还不给七爷准备东西？罗英一看够呛，谭嗣同不点头，干着急没有办法。七爷你看，不，小英子，你马上跟老英雄走，剩下我一个人安静安静。老英雄，你把小英子带走吧，我是决心不能走了。王五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呀。